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20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9章6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9章6节到15节，题目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保罗在9章6节到15节这一部分呢，使用了农业耕种的比喻来刻画他在9章5节所说的。保罗在9章5节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在9章5节，保罗的重点是乐意奉献这个重点，而9章6节到15节，保罗就用农业耕种的比喻来说明乐意奉献这个重点。保罗说到呢，神是什么神呢？神是使他的百姓在各样的事上富足的神，而神使我们在各样事上富足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慷慨的施舍。保罗也借此鼓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要慷慨奉献。然后保罗说到他的盼望，他盼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也经历到这种慷慨奉献之后所产生的结果，那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他们也会将感谢归给上帝，而且他们看到了外邦的基督徒是如何的信服福音，上帝的恩典如何在外邦的基督徒当中工作，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就会渴望见到外邦的基督徒，并且为外邦的基督徒祷告。总而言之，借由慷慨奉献的行动就实践了教会的合一。如今有许多的教会都在思想教会合一的问题，但鲜少人从哥林多后书第9章6到15节来思想原来奉献也可以促成合一。好，在谈9章6到15节之前，我们仍旧依照惯例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第19课。第19课的题目是基督徒不要装模作样，而要有模有样。经文是哥林多后书8章16节到9章5节。上一回我所分享的第一点是8章16节到21节，即使问心无愧也要谨慎以对。在这个段落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在第21节里面，8章21节当中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基本上留意到了保罗的处事原则，就是尽量避免让人说闲话。因此保罗在思考到底要派谁到哥林多教会去收奉献的时候，保罗就派了提多， 并且也派了另外一位弟兄，在8章18节里面说道。保罗说到呢，这位弟兄是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原文是称赞在福音里借着众教会，也就是不是保罗称赞他，而是众教会在福音事工当中看到这个人的表现，这个人的服事受到了众教会的肯定。19节保罗也说呢，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这个人不是保罗自己选的，而是被众教会所挑选的。在这样一个经文的脉络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就避免让人来说闲话。接下来22节到23节，我所分享的第二个重点是基督的荣耀。你我是基督的荣耀吗？在23节里面提到那两位弟兄，那两位去收奉献的同工，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什么是基督的荣耀呢？我们归纳经文可以发现，基督的荣耀就是热心被屡次试验过的。基督的荣耀是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我们可以从上下文里面知道，这两位弟兄其中一位呢，他们是在福音的事工当中得到了肯定，另外一位呢是热心屡次被试验过的。这位弟兄的热心不是忽冷忽热，他是在许多事上屡次受试验，所以大家信得过他。因此弟兄姐妹，你我愿意成为基督的荣耀吗？我们是热心的基督徒，我们的热心是屡次被试验过的，我们是在福音的事工当中受到肯定，期盼你我都是基督的荣耀。第三点，我在上一回所分享的是8章24节，人在做，不止天在看，人也在看。在8章24节经文说，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原文是进入教会的脸，教会跟脸都是复数的，你可以翻译成面对着教会的脸。保罗在8章24节这里呢，描绘了有一些教会正在张目观看这样的一个图画。换句话说，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有些教会正在张目观看我们，而弟兄姐妹呢，要显明你们爱心的证据凭据，并我夸奖你们的凭据证据，就是不要装模作样，但是要有模有样，不止在神面前如此，在人面前也要有模有样。人在做，不止天在看，人在做，人也在看。因此8章24节就出现了一个主题，就是看重名誉，看重名声这样的一个主题。而9章1到5节就延续这个思路继续来发展。保罗提到，因为过去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曾经许诺过要奉献，在这里呢，保罗就说心愿必须跟行动配合，不要心想事成，而要心想促成，要尽量尽力的来促成。而这段谈话是跟名誉跟声誉有关系的，因此9章4节才说，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在这里提到了没有预备就会羞愧，而没有预备就会羞愧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也期盼成为我们奉献的一种提醒。我们到教会奉献，不是当奉献的时候才赶快把钱拿出来，不是的，而是应该事先就预备好。第5节保罗甚至用了礼物这个字来说明奉献。什么是礼物呢？既是礼物，就是要提早预备的。在第5节当中的捐资还有乐意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都是礼物那个字。好，以上就是上一回第19课 我们休息一下，也请预备好笔记本跟笔，待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到第二十课。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二十课，今天所要讲解的是九章六节到十五节。本课程德仁备有很丰富我自己所编写的哥林多后书研经讲义，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好，九章六节，我们来看九章六到七节。九章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知道在上文一到五节，保罗提到的结论是，他希望哥林多人的奉献是出于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他提完乐意奉献的重点之后，他就接着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保罗提到农业耕种上面众所周知的事情，那就是收成的数量一般来说往往是跟撒种的数量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你撒种的越多，一般来论你的收成量会越大。换句话说，保罗在第六节里面所说的多种的多收所蕴含的意思是，给弟兄好处是谁获得益处呢？给弟兄好处，你撒种的多，撒种的就多收，是多收是谁收呢？是撒种的那个人多收。给弟兄好处是自己获得益处，并且自己撒种多就等于是自己奉献多。保罗透过农业耕种的这个比喻，在背后也隐含着一种观念，就是神是掌管收获的神，同样神也是掌管奉献的神。当你越多的奉献，当你给弟兄帮助跟好处，事实上呢，你并不是吃亏，你给弟兄好处是自己获得益处。接下来第七节，保罗就进一步说明奉献的真正的意思。保罗向哥林多人说呢，奉献是你们跟神之间的事情，就好像在神面前撒种，一个人撒多少，神就让他有多少收获，一个人奉献多少，神就让他获得益处多少。因此保罗说，奉献的事情不必勉强，不必作难，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去做，好像农夫撒越多的种，就知道他们会收割越多，是很欢喜的在撒种的。九章七节说到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这里所酌定的这个字呢，是预先选择的意思，你自己预先先去选择，先去评估你希望从上帝那里获益多少，你再决定你要奉献多少。就保罗这种耕种的比喻来说呢，那当然没有人会想从上帝那里获益的比较少，既然期待从上帝那里获益的比较多，就应该欢欢喜喜的多多撒种，欢欢喜喜的多多奉献。 保罗说奉献不要做难，做难原文是不要忧愁，不要愁眉苦脸的给，不要勉强，不要是被迫的。九章七节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因为神爱欢心乐意的奉献者。保罗以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用喜爱这个字，保罗用人神之间的关系来看奉献这一回事。换句话说，如果你想成为神所喜爱的人，其表现之一就是捐得乐意。比方说路加福音第21章那寡妇的两个小钱，寡妇的奉献不是愁眉苦脸的，寡妇的奉献也不是被迫来奉献的。因此第一点，九章六到七节我所分享的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都在追求与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我们透过读经，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灵修，期盼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殊不知，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捐得乐意，你欢心乐意的奉献，也是和上帝建立美好关系的一个途径。接下来八到十五节，保罗就进一步去阐释，保罗以农业耕种的比喻来说明奉献的道理。保罗说呢，当撒种就好像是奉献的时候，但是这个奉献的目的并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态度。奉献的目的，你越多奉献，期盼从上帝那里获益更多，不是让你拥有金钱更多，拥有资源更多，然后呢，让自己有更好的享受，不是的。当你奉献越多，神越多加给你的时候，是有其目的。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九章八节说，神能，在九章八节一开始，在原文的次序里面，也是就开始表达神能够。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可以把各样的恩典多多的加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而神赐下各样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九章八节继续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注意下面一句话，能多行各样善事。保罗在这里说，一个乐意奉献的人，他越多的奉献，神就越多的加添给他，越多的加添给他，他的这个丰富跟富有有一个目的，是要使他更有能力来奉献。约翰·卫斯理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很多贫穷的人都希望有一天可以脱离贫穷，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但是呢，约翰·卫斯理却很特别。约翰·卫斯理他从小家境非常的穷困，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是一名牧师，他的父亲为了要养活约翰·卫斯理一家，常常是入不敷出，并且曾经借钱然后被关起来。可是呢，约翰·卫斯理一家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约翰·卫斯理他们一家的兄弟姐妹都尽量的学习，勤奋的读书。约翰·卫斯理他自己17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牛津大学去就读。而生长在这样艰苦的背景里面，约翰·卫斯理却没有立志赚大钱，过舒服的生活。相反的，约翰·卫斯理他一生都很节俭，除了传道之外，他花许多的精力，花许多的精神，花许多的金钱在救助穷人的事上。对于金钱，德仁之前提过，约翰·卫斯理有三个原则，就是尽你的能力赚钱，尽你的能力省钱，尽你的能力施舍。当约翰·卫斯理呢，他第一年在林肯学院，他后来到了林肯学院去念书， 他第一年的所得是30英镑。他把生活所必须的费用留下来，他计算了一下，他一年得到30英镑，他所需要的生活费是28镑。他就把剩下的2磅拿来施舍给穷人。到第二年呢，第二年约翰·卫斯理他收入是60磅，比第一年成长了一倍，但是他却依旧只用他生活必须的28磅，把其他的32磅拿来帮助穷人。到最后，约翰·卫斯理的年收入是120磅，但是他依旧留下28磅的必须生活费，把其他的92磅全部拿来帮助穷人。哥林多后书9: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9:9，9:9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在上文保罗提到，如果神使奉献者更加的丰富富有，目的是使他更有能力奉献，而人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呢，神会继续使他多做。9:8用凡事常常充足来说明。9这里呢，保罗就引用了诗篇112篇第9的经文，在这里说到他的仁义，原文是他的义行，他的好行为，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好行为存到永远。人间有哪一些事情可以存到永远呢？连黄金、钻石都有半衰期，没有办法持恒的来保持璀璨。但这里却说有一件事情可以存到永远，那就是人的义行。期盼你我也可以有着永恒的价值观来引导我们现在在世的行事为人。再来第10，保罗用三个动词来说明神会做的事情。第10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保罗用第10的赐种子，多多加给你们，然后增添这三个动词来表达神会做的事情。换句话说，神会赐下种子，神会增多种子或是增多果子，并且神会使它成长。在这里呢，保罗又一次的说明，哥林多人如果借着财物的奉献，就好像种下种子一样，上帝会增添这种仁义行为的果效，使它产生大丰收。当然下文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丰收，看到了合一，看到了感谢，看到了爱的大丰收。我们来看11，11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为什么哥林多弟兄姐妹的奉献会使得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将感谢归于神呢？第12表达原因，因为办着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也就是说，保罗在陈明， 当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把奉献送到了耶路撒冷去之后呢，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奉献的行动而生发了感谢上帝的心。这是一个奉献很重要的果效，而且奉献的果效还不仅于此。九章十三节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九章十三节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什么凭据呢？下文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应用。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神学呢？保罗在九章十三节以应用的角度做了最佳的诠释，那就是人的信心是在善行上彰显出来，人的信心是在善行上彰显出来。首先九章十三节保罗提到，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怎么样知道？怎么样知道哥林多人他们信服了福音呢？透过下文，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因此弟兄姐妹，因信称义不是一个口是心非，因信称义乃是人的信心是在善行上面彰显出来。雅各书也说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在九章十三节里面也提到了众人这个字。众人这个字呢，有学者说也许是未曾蒙面的人。在这里也许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与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未曾蒙面，但是没有关系。在善行当中，在这个奉献的行动里面，外邦的教会跟犹太教会的合一就进一步实现了。因此九章十四节才说，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我们看到奉献带来一个合一的果效。九章十五节保罗忍不住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说不尽的恩赐，新译本翻译成他的恩赐难以形容。以上就是德人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十五节当中所分享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所分享第一点也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九章六到七节。你期盼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吗？欢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爱的。第二点我所分享的是九章八到十五节奉献的两个最主要的果效。第一个是第八节到十一节的上半段，人若愿意，你若愿意奉献，神能使他做到，并且使他继续多做。第二个果效，十一节下半句到十五节，奉献的果效是使感谢归于神，使那个接收奉献的人他们向神感谢。此外你我也看到奉献是一种因信称义的应用，奉献也带来爱的合一的果效。期盼你我透过今天的分享都能够经历到神说不尽的恩赐。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